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是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这个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盲人联盟30年前成立时发起确定的节日，旨在唤起全球对盲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并且推动他们以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参与社会生活。那么世界盲人现状如何？中国作为人口最大的国家，其盲人和弱势群体的现状又怎样？政府和大众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帮助他们实现个体的价值，并且获得尊重？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进行专题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是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先生。我们欢迎陈先生前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接受专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发表您的见解。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盲人节的相关的层面。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我们现场的陈光成先生，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国际盲人节呢，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与此同时呢，它又起到了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我想国际盲人节是刚才宝生已经介绍过，从84年开始发起以后啊，确实接下来的几年在中国呢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那么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在邓朴方先生的推动下，中国在91年有了一部残疾人保障法。这当然是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其中呢也笼统的谈到了残疾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应该怎样去实施。可是现实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离法律所规定的还差得很远。当然这个发起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至少有这样一部法律存在。
光成，刚才你谈到了这个1991年开始实施的残疾人保障法，那么节目以前呢我们也都读了一下这个保障法。这个保障法呢在很多的方面都做出了看上去非常好的规定，比如他说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益，同时他们在就业、在教育、在其他的方面也拥有同等的这么样这个权利。你认为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中国在落实这个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在现实生活方面是不是都落实到了比较好的这么一种地步呢？
我觉得差得太远。这部法律从一开始出台，很多人就说这个法律更像一个倡议，它具体实施的一些这个法条并不多，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的倡议啊，大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样享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实施措施啊。唯一的一个，当时这部法律当中的第44条有一个规定，就是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啊，括号里解释是电车、地铁、渡船、公共汽车等。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仔细的法条的规定，在这个法律当中很鲜有的这样的称作刚性规定，那么一直到2003年，即使在我们的首都北京，我们看到也没有被得到落实。那么其他残疾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农村的，有很多残疾人亲口告诉我，当然他们没有统计过，他们自己说的数字是99%都没有得到。当然后来我了解过，确实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社会负担。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家居农村的残疾人即使你是盲人，你也不得不去交任何的这种苛捐杂税，甚至义务劳动，这严重的加重了家庭对他们的歧视。
是，你谈到这个落实不当，你认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法律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太笼统，像一部倡议书，而不是一个可以具体实施的这么一个法律条款。另外一个， 各级领导，在中国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各级领导、主管部门以及这些负责任的，他们对于这个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吗？对残疾人他们的需要，对他们这种权益不够关注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在外行领导内行，他们很多人都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啊，好像是行善一样，而不是作为一个公仆来做这件事情，而残疾人本身又不能参与到这个管理当中，而永远是处于一种被管理、被施舍的这样一种状态。啊，你看看这个残联，你从中央到地方，残联里边有几个是残疾人啊？我不是说绝对没有，有的残联里为了打这个招牌，也可能会有这么一两个，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政府官员，很多就是在乡镇上当几年书记，然后就调到残联去当理事长，他懂什么？他自己在那凭着自己的想象，那只不过是一个政府之外又多了一个就业的位置而已。所以残疾人的权利，我可以说直到现在啊，不管是无障碍设施还是基本的公共服务，对残疾人这块也就仅限于五月的助残日和今天大家会拿出来谈一谈。今天一过，大家依然是靠传统的善良啊，这些残疾人依然是靠传统的善良、传统的道德来维持他们的生计、维持生活。政府、中共所扮演的角色，用残疾人的话说，只要你别跟我们要就行了，我们不指望你给我们什么。这是残疾人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那么陈先生，如果具体来讲的话，您刚才谈到这个公共服务和障碍设施，能不能再讲的这个稍微具体一点，需要哪些？
我想这个在大中城市里，至少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路边上修了一些简单的盲道，尽管这些盲道非常的不规范啊，包括坡道，但是在农村，这些无障碍设施几乎等于零。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说有任何的为残疾人铺设的任何的专用道路或者是提醒等。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提到的这个盲道也很奇怪啊，这个建筑工人会误以为这个盲道是为了架设电线杆而画出来的一个线，他们就把这个电线杆正好栽在这个盲道中间，如果你顺着盲道走，你就会撞在上面。这个就说这种他完全不懂，让人做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具体去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做啊，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是把残疾人排除在外啊。我们的事情请不要让我们在旁边看啊，那么做出来结果就是中看而不中用。
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是国际盲人节。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中国的盲人维权律师，在美国的陈光诚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在中国应当怎样更好的维护和保障各种残疾人他们的权益。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北京的
很高兴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喂，
哎，
是我有声音吗？
呀，听到您了。
你好，你好，
谢谢。
你好。
首先，我基本上这个同意陈光诚先生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盲人几乎是没有社会地位的。造成这个原因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刚才陈先生说了。残疾人保障法其实就是一张废纸，它这个法律呢制定的很笼统，缺乏法律，就是缺乏可操作性。不论是91年的残疾人保障法，还是现在的新的残疾人保障法，都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呢，我记得我还非常感谢陈光诚先生，他状告北京地铁，由于他的这个官司的打赢，造成了这个我们北京的就是其他的。在生活在北京的外地的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我曾经在地铁站受到拦截，说你那个可以花钱，你是外地人。当时我就怒吼一句，我说难道你也希望我像陈光诚这样去告你们吗？哎，然后结果这句话起了作用。
看起来他们还记得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陈先生提到了残联， 无论是中残联还是地方残联，我认为存在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残疾人工作者呢？其实可以分九类，所谓我总结的黑九类啊，就是党棍、官僚、社会渣子、白痴、酒鬼、棺材瓤子、赌徒、嫖客、三流婊子。党棍、官僚、社会渣子，我想我不用解释，就是我们党内的最昏庸、最无能的家伙才进残联，好人他谁进残联啊？白痴、酒鬼、棺材瓤子，残联里边的人大概都不懂残疾人的业务问题，甚至对残疾保障法一无所知。而且在残联工作的人有那几个特点：能喝酒，能耍钱，能把这个就业残疾人就业保证金甚至在一晚上能输掉几万。几十万，咱们再说那个，赌徒、嫖三流婊子，就是在残联的女性的工作人员，恐怕指的，我相信赛金花都不会上残联去工作，对吧？这是造成这个残疾，这是第二个原因，残疾人工作者内部的素质低劣。第三，中国的盲人没有社会地位，你想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恐怕没有盲人，政协里据说有这么几个盲人，那政。人大都是橡皮图章，政协恐怕连橡皮图章都不如了。政治局里头，咱不说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里头有盲人吗？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当年造反派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为啥邓朴方先生他是制裁人，为什么没有把他变成盲人？我感到这是造反派的大问题。这是玩笑话。第三点，我们盲人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低下，还表现在是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的低，这个无能为力，甚至得不到任何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盲人，因为我当年曾经，
北京的王先生说的，我觉得很多还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像盲人的就业率、就学率啊，即使到现在，那么在中国可能也只有10%几啊，不一定能超过10%啊。
那陈华成先生，能不能谈谈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您的这个就学的情况、教育情况，还有你的这个学就，还有这就业的这个情况？
我想在中国很早以前呢，中国是很少有盲校的。我记得我在青岛盲校的时候，那个校长曾亲自给我们讲过，这在以前中国的盲校被称为叫南北上青天啊，是说什么呢？只有南京、北京、上海、青岛和天津。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六几年的民权运动以后啊，到八几年以后，对中国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的呢，他们也不得不去重视这方面，至少从跟国际也要做一个样子嘛。所以那个时候以后呢，从80年代中期啊，很多要求地市级啊都要有盲校，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多起来。但是当然条件是非常非常简陋的，我呢本人也是到了很晚啊，到了成人18周岁啊才有机会走进学校。那么整个过程中，当然学习的艰难就不能一言而蔽之了。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呢，觉得这一块没有一个深入的改变，这种教育本身也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它跟欧洲的这种一体化教育，或者说台湾这种西方的这种叫回归主流式的教育，让大家去参与进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到那个时候，你进了学校就跟进了监狱一样，就被关在里边，你不能接触社会，你只能学到你课本上的一点东西。你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你去就业，你总是要回归这个社会的。所以这一方面就是缺乏真正的专长，能够融入社会，能够和国际接轨，才能使这样一个残疾人这个领域有发展。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讲呢，中国的这个残疾人现在还处于一种，包括整个残疾事业吧，还仅仅是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刚刚度过了觉醒期。
光成，在这个1991年的残疾人保障法里边，它有规定说是要禁止虐待和遗弃残疾人，同时呢也规定了要禁止侮辱残疾人。但是从我们亲身的经历吧，大家都感觉到在中国呢，从文化上、从历史角度，对残疾人都有很多的这种 蔑视甚至是侮辱的情况。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有其他的学生见到了残疾人腿脚不好的，用各种非常难听的语言去辱骂他们。现在社会也是一样，所以中国的残疾人你在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太多的残疾人行走或者是出现在这个公众场合，但是以残疾人要犯乞讨的却很多，而且有很多的残疾的儿童都遭到他们父母的遗弃。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些现象？
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因为说我要怎么怎么样，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美国的法律都规定得很清楚，每一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几个步骤，在哪个步骤出现问题我们怎么解决，那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让你无缝可钻。可是你仅凭着这样一句空话，你怎么能去达到？那么首先你应该知道，那么歧视残疾人、虐待残疾人，我们怎么办？哦，你说是残疾人可以去法院起诉，可是有的残疾人他动都动不了，他都走不出农村来，他怎么能到法院去起诉？
是，
他找谁？那么起诉他到法院到哪个门？是不是你法院有盲文吗？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差的还太远。最重要的我想补充一点，在中国残疾人留在家里待到十七八岁的还是有相当的一批人的。我当时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告诉我他待在家里待到了十六岁没有出过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他自己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非常非常困难，而监护人在这个时候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为难。
是，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呢是国际盲人节，今天谈论的是中国的盲人及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浙江温州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在线上吗？
李先生能听到吗？
好像电话有问题。那么
好像听不到。
好，那么还有一位是广东深圳的单先生。单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光城贤弟好。
你好你好单先生。
你好，我是一个长期关注陈光城维权的一个听众观众吧。
谢谢，我很熟悉你的声音。
非常佩服您，我非常佩服您这个身残志不残。我曾经啊为了非常的佩服你的胆略和勇气和智慧和口才呢，我曾经把学习雷锋好榜样改成了学习光城好榜样。为了声援你，
单先生，
为了支持你，
单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你改的这首歌我在国内听到了。我告诉你，我当时就听到了。
谢
谢你，谢谢你。当时你好像是叫什么黄先生，是不是？
我姓单。
我知道是姓单，但是有个笔名，对不对？
黄祸
啊，对对对，没错，
非常了解，
我记得呢。对，你的声音我很熟悉。
好，
谢谢，谢谢，谢
谢
你。
你是我们残疾人长征祝福光辉的典范，谢谢你。
不敢不敢，
非常感谢你，陈光城贤弟。
谢谢
谢
谢
谢
谢单兄。
好，谢
谢
您。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内蒙古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一下这个盲人，这个就像我们呼和浩特啊，这个盲人的盲道，修的就像我们，也就是好像是形同虚设，就是说那修好以后呢，修好盲道了，但是盲道不像个盲道的样子。还有那个残疾人那个过道，就是说正常人都能过去，残疾人过道都没有。为什么？我们问他为什么没有，他说怕那个个体户过马路的时候方便了，他们个体户要用三轮车呀四轮车呀才要过去，所以就不能留这个这个残疾人这个通道。我就觉得特别荒唐。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盲人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政府说了，政府解决，他们都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残疾人，他们就不知道残疾人这个自己的痛苦，残疾人的这个需要，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是高高在上，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刚才同意那个北京那个 先生的这个说法。
嗯，
他们这些人都是那种党内是最无能的，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任何工作能力都没有，所以到了财联工作。我说我说到这儿吧，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
您。
好
的，
好，
谢谢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还有一位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喂，你好，能听到吧？
能听到，蒋先生好。
蒋先生好。
你好你好，我不是盲人啊，我很崇拜就是陈光诚先生，我打电话过来呢就是
不敢，谢谢你。
跟陈光先生问个好了，我以前来说的话，以前没有翻墙之前，我对国内的消息说难听点就是个五毛，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看多了嘛。
嗯。
后来翻墙以后，感觉我这种恍然大悟啊，我很崇拜，就是陈光诚，一个不畏艰险、不畏强权的一个侠客吧。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是
谢谢，不敢，
贴切。行，好，
好的，
谢谢
安徽蒋先生，
哎，谢谢蒋先生。
好，那么陈先生，最后我们想问问您，就是说您来美国现在两年多的时间了，那您怎么感受就是美国的这个残疾人，包括盲人在内的这残疾人，他们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获得了哪些这个福利？
我觉得美国的，当然我说美国的这个残疾人的福利啊是非常好，但我的这个非常好，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意思啊，大家不要理解美国什么都好。当然跟中国是没有办法比的啊。在美国你看这些残疾人在进入每一个建筑和商场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坡道，商场外边最好的停车位、最大的停车位都画着残疾人标志，那是专门给残疾人留出来的啊，一般人不能随意的占用。
而且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停车位。
对，否则你这个建筑物就不能使用。
是
啊，而且很多你看这样的建筑物里边都有这个升降梯为坐轮椅的人使用，那么公交车也都有这样的升降梯，即使我坐公交车，我不是坐轮椅的时候，他也会把车放低，让我很方便的上下，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特别要求司机去坐，他自己看到你，他就会坐了。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规定，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而且我最近呢，看到一个朋友，因为他的脚做了手术，那么他就申请到这样一个特别的车牌，残疾车牌放在车的前面，他就可以把车停在残疾车位上，他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行动。那么我们看到呢，这种关怀，他不是说哦，你残疾了，我去帮你，我去施舍，不是这样一个态度，他是从人性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而且这个残疾与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瞬间的事情，你今天是正常人，明天有点小毛病，你动手术，在这一个恢复期，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你就需要帮助，那么这个社会就给了你这种帮助啊。当然我在纽约的时候，很多地方是有这样的地方，也有个别的地铁呢，它也没有坡道，这个轮椅上下也有问题，是吧？当然这些问题大家都在不断的解决当中，最可喜的是你能看到它的进步很清楚，而不是说91年法律规定了，到01年你看看还那个样，社会一点进步没有，这个是最令人失望的。
嗯，
所以你每天都在向前走，就是成就。
是，现在我们讨论第一部分的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路上，包括北京的王先生、温州的李先生等等。现在呢，我们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位山东的张先生打来电话，是光城，是你的老乡，
有可能是青岛的那位张先生吧。
好的，那么我们就接通。
数年前我也听过他的声音。
是，现在我们就接通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张先生在吗？
张先生。
喂，老乡。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要用山东话跟他叫，他就答应
你。哎，您好，听到了。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喂。
喂。
听得见吗，陈先生？好。
听得见。您好，请讲。
我呢，今天我是专门看到陈光诚先生在节目上，所以说我特别打这个电话，打了很多遍。
谢谢。
嗯。
实际上呢，我不是山东人，但是我这个在山东这个临沂宜兰这块做事业呢，做了很多年。
哦。
就是陈光诚先生的事情和你的侄子、你的家人在这里的遭遇，
嗯哼，
我们在这个宜兰这一边上的都知道，都很同情，
哦、
而且很
尊重你，谢谢你们的关注。
到最后就很敬佩你，真的，陈光诚先生。
啊、哦，不敢。
就是说你的这个遭遇，对我们这个就是底层的百姓和底层的这个老百姓的来说的话，都是有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今天上这个节目，实际上以前通过一些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你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和一些新闻网站上，从来没有说有一天会跟你面对面还能说上话，陈光诚先生，所以我感觉还是有些小激动。
谢谢你张先生，我有一种德不孤必有邻的感觉。
希望你在就是说中国这个就是盲人的这个一些事业上，就是说是帮助，虽然说你现在身不在中国，现在帮助自己中国这个就是老百姓和特别是盲人这一块多做就是你觉得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大家你放心，中国的百姓都支持你，支持你的家人。
谢谢，我会的，我会的，
谢
谢，
谢
谢
山东的张先生，
我会尽我所能。谢谢。
好的，好，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接听一下温州的李先生，李先生也是本人就是一位盲人，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李先生。
哎，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陈光诚先生吗？
对，是我。你好。
喂，你好，你好，光诚先生啊。
哎，对。
你好，我好、哦、有机会跟你对话啊。我呢也遭到那个共产党的遭遇啊。嗯。也是在国内，因为你也遭到共产党的遭遇呢，我也听说过啊。因为我呢是为了那个拆迁的问题啊，
嗯。
被那个。被那个政府好好装装的被政府拆迁了，
嗯，
拆迁了呢，把我知道呢，心桥细胞景阳一个98栋9034哦，那个房子就漏水，就是越住越漏，越住越漏，根本没有办法修。嗯、政府呢，就说你这个办法房子呢就没办法修的，啊，温州市长在线呢，刚吹呢，就说呢你这个房子是买来的，这个政府胡扯，你说好笑不好笑？真是荒唐，这些政府啊，嗯、哎。那明明我这个房子是拆迁安置户，他说我呢，是在本月12号呢，他说我呢这个是商品房啊，为了那个拆迁安置，把那个我的房子倒在稀巴烂呢，我的父亲呢活活地就把他被他气死了，就说真是被他气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提起来中国共产党呢，我有满腔怒火呢，就说不出来，这些政府紧急就像土匪一样，按照我的意思说。
好的，
我就想跟这位朋友说呢，我们自己的权利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给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才能获得。我就比较欣赏上海有位叫陈宝成先生他已经无数次到北京去撒传单，去要求自己的权利，无数次被从北京绑架回来，被软禁，被关押，他现在还依然在努力争取。前几天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他的一个消息他们几个和一些老年朋友一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咱们残疾人朋友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指望一个专制政权会主动给我们什么，我们的权利只有我们用行动自己去讨回。
好的，